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扭打致死影片曝光，孟菲斯警局解散专门警察部队。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共顶级核武机构使用美国晶片。加州半月湾七死枪击案，疑凶因100美元纠纷杀人。人权组织呼吁释放被捕的白纸抗议活动人士。北约重整军备，准备好直接对抗俄罗斯。秘鲁总统呼吁提前大选被否决，今再重新讨论。下面是详细的内容。田纳西州菲尔斯市警局的警察暴力执法，导致一名叫尼科尔斯的菲裔男子被毒打致死，引发全国性抗议活动之后，该警察局在28号宣布已经解散了负责在该市犯罪热点地区巡逻的专门警察部队。孟菲斯警方上星期五晚公布几段随身录影机和一个闭路电视所影到的影片。一段影片显示五名警察在一次交通拦截之后殴打29岁的黑人尼科尔斯。涉案的五名警察上星期四被控以及谋杀、严重绑架、渎职和官方压迫，所有的警察都已经被开除。对尼科尔斯的过度执法事件发生在这个月较早时候，警察以鲁莽驾驶为理由将他拦截。尼科尔斯三日之后因伤势过重死亡。在他被警察殴打致死的影片公布之后，美国各地的城市上星期六再次爆发示威活动。2020年菲裔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死于一名白人警察的过度执法之后，美国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活动，其中很多演变为暴力行为，成为一场影响美国长达几个月的骚乱。美国、日本、荷兰上个星期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晶片技术。华尔街日报1月29号披露，中共的顶级核武研究机构在过去两年一直都是使用美国公司生产的晶片。华尔街日报通过对采购文件的审查发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由2020年以来一直设法避开美国的制裁，获得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制造的高端晶片，购买次数多达十几次。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中国顶级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曾经研发了中国第一枚氢弹。早在1997年，该研究院就被美国列入出口黑名单。根据美国政策，任何国家不可以使用任何美国产品进行核武器研究。美国工业及安全局表示，美国和外国各方有责任进行尽职调查，以防止大宗商品、软件和技术流入上市公司和机构。目前拜登政府正积极遏止中共军队使用美国的技术。去年10月美国扩大了晶片出口限制，防止中国获得最先进的美国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加州三藩市半月湾的两处蘑菇农场在23号发生七死枪击案，66岁的华裔疑犯赵春利落网之后，说是因为100美元的纠纷才会愤而杀人。据美联社报道，圣马特奥郡检察官阿格斯塔夫指出，赵春利所驾驶的铲车和同事的推土机相撞之后，被主管要求支付100美元的维修费，但是赵春利认为是同事的过错而心生怨恨，随即在当时工作的农场开枪打死了四名同事，并且打伤一人。赵春利跟着又走到先前工作过的康科德农场射杀三名工人。被警方逮捕之后，他透露自己在工作地点被霸凌了好耐，向上层反映都没人理会。23号当日他向主管投诉维修费为什么是他出钱，结果还是得不到正面回应，因此激气到开枪杀害主管和同事。赵春利在监狱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以中文向媒体表示，他在美国逗留了11年，已经获得绿卡，和太太住在三藩市半月湾，40岁的女儿就在中国生活。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26号发表声明，呼吁北京立即释放被捕的参与白纸抗议的活动人士，并且撤销对他们的指控。同时，人权观察众呼吁北京停止骚扰抗议者的律师和朋友，以及在社交媒体审查抗议信息。去年11月，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和武汉等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零封控抗议活动，抗议人士高举白纸抗议极端的防疫封控政策，同时亦都抨击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一些抗议者高叫结束动态清零和我们需要人权。上海抗议者还叫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据悉，这些抗议活动令中南海震惊。之后当局解除了封控政策，同时对参与抗议的活动人士秋后算账。目前通过各种渠道传出至少有几十人被逮捕或者失踪，还有些人被当局以严重的罪名起诉。人权观察中国资深研究员王亚秋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在为呼叫自由的人权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该支持他们，并且呼吁北京立即释放他们。德国和美国相继宣布援助乌克兰主战车，俄罗斯就批评西方国家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2号接受葡萄牙广播电视台 RTP 的专访，当被主持人问到北约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同俄罗斯直接对抗那阵，鲍尔回答说是的。他还说北约正面临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要为此提前做好准备，冲突是否会爆发取决于俄罗斯的选择。鲍尔回忆说，在去年6月举行的马德里峰会期间，北约决定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增设4个战斗群，以回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他指出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鲍尔说，如果他们决定追击北约越过红线，这样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红线就是俄罗斯越过了北约国家的边界。鲍尔表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如果俄罗斯立即停止行动，局势就不会进一步激化。秘鲁总统博鲁瓦特29号再次呼吁国会大选应该提前到今年内举行，以结束为期几个星期的致命抗议活动。去年12月时任秘鲁总统的卡斯蒂略因为试图解散国会以行政命令代替国会立法来统治国家，而被国会罢免，并且在12月7号被捕。之后秘鲁几乎每日都有街头抗议。据卫报报道，为了结束超过两个月的抗议活动，秘鲁总统博鲁瓦特呼吁国会再次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原先提出的议案受到国会否决，但是国会仍然会在30号重新讨论是否要提前选举。博鲁瓦特表示，如果国会仍然不同意提前，他将会寻求宪法改革以举行选举。去年12月秘鲁国会将原定在2026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提前到2024年4月，但是由于抗议活动没有停止，博鲁瓦特要求选举在今年12月就举行，国会在28号否决他提出的议案。据秘鲁监察员办公室说，在两个月的示威活动中已经有48人在冲突中丧生。
礼拜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抵达南韩首尔进行访问。根据北约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斯托尔滕贝格在首尔期间将同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国防部长李宗硕等高层会面，预计此行目的是当前面对乌克兰战争与中共竞争加剧之下，加强与南韩、日本等美国盟邦的联系。而南韩总统府之前指出，斯托尔滕贝格可能亦将拜会南韩总统尹锡悦。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韩联社访问的时候说，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强化南韩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因为安全事务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 他强调亚洲和印太地区发生的事关系到欧洲和北约。他提到我们必须因应这些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包括来自中共的挑战。而方式之一当然就是和这个区域的伙伴更加紧密地合作。预计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结束访问之后，将搭机前往日本东京，与首相岸田文雄等日本官员会面。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乌克兰急需要新的武器，希望西方国家加快交付速度，以应对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不断袭击的艰难局面。泽连斯基在夜间网络讲话中说，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巴克穆特、姆克莱达和其他地区，俄军正不断攻击并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他表示俄罗斯希望战争拖下去，耗尽我们的军力，我们必须等时间成为我们的武器。礼拜日较早时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曾经指出，他的部队击退了顿涅茨克地区东部的布拉霍达特内附近的攻击。而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集团说，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个村庄。泽连斯基在德国、美国同意提供主力坦克的几日之后，进一步继续呼吁西方提供远程导弹。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仍然需要射程300公里美国制造的陆军战术导弹，但至今为止华府拒绝提供这种导弹。据一名总统顾问说，他们正就提供远程导弹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同南韩国防部长共同讨论提升美国军事威慑能力以及美日韩军事合作。据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下午抵达南韩乌山空军基地，将在31号会晤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这个是继去年11月两个人共同出席第54次美韩安保会议之后，时隔三个月后再次交流。根据分析，奥斯汀和李宗硕将会重点商讨如何提升美国军事威吓能力，讨论加强美日韩军事合作计划。双方会后将召开记者会，介绍会谈的结论。据悉，南韩总统尹锡悦将会接见奥斯汀。在公布奥斯汀访问南韩行程之后，中共曾经在26号派出两架军机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和中国防识区重叠的区域，南韩也为此出动了多架战机伴飞。据美国官员星期日表示，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一家军工厂在星期六晚间遭到无人机攻击，而这种行动似乎是由以色列发动的。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宣称拦截了攻击伊斯法罕附近军事目标的无人机，并表示没有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坏，而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拒绝置评。长期以来，以色列当局一直表示，如果外交不能够遏制德哈兰的核武或者飞弹计划，将愿意攻击伊朗目标，但是他的政策是不评论具体事件。五个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赖德亦都仅是强调没有美军参与对伊朗的攻击，同时拒绝进一步置评。礼拜日，《华尔街日报》率先援引多名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官员指出以色列在今次攻击扮演的角色。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礼拜日首次表示，土耳其可能会同意先给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不会给瑞典同时加入。此举令到土瑞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埃尔多安在礼拜日播出的电视演讲中表示，必要的话，我们对于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反应，瑞典届时会很震惊。不过他要求芬兰切记不要犯下与瑞典一样的错误。他亦重申，他要求瑞典按照土耳其提供的名单交出恐怖主义嫌犯。如果真的想加入北约，你们需要将这些恐怖分子交给我们。瑞典和芬兰去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需要经过北约所有会员国同意。目前在所有成员国当中，只剩下土耳其和匈牙利国会还未批准， 而匈牙利国会可望在下个月表决通过。据财政部长耶伦周末表示，自己对于美国可能面临的债务违约感到紧张，并且警告，如果国会今年夏天不能够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人恐怕面临可怕的螺旋式衰退。目前拜登政府正试图向众议院多数派施压，要求共和党不要阻挡或再拖延提高债务上限。耶伦坦言，债务上限问题令自己相当紧张，并说这个是一场灾难，后果将会是毁灭性的。他在受访的时候指出，如果发生违约，美国将面临金融危机，而且预计会陷入衰退。如果政府没办法承担新债务，它的结果将是政府支出只好下降，以符合税收收入。另一方面，这个恐惧可能会扩散，令到民众害怕消费。耶伦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在心理层面上进一步影响支出，并加剧恐慌。另外，美国如果出现全面违约，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预计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借贷成本会更高。